在中国中央政府于3月份召开全国性立法会议前，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近日陆续公布了2023年的政策目标和预算计划。这些政府文件凸显出地方政府在过去几年维持新冠清零政策的巨大经济压力。据中国传媒财新报报道，广东省各级财政在过去三年累计投入了1467.9亿元人民币用于疫情防控。这三年每年的疫情相关支出都比前一年增加约一半，这个数字在去年达到711.3亿元的最高值。广东是中国经济总量最高的省份，中国其他主要省市都面临新冠疫情支出大幅度攀升。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中国首都北京去年在新冠防控上的支出就近300亿元，比2020年增长了 140%。福建省在去年130.4亿元用于新冠防治，同比增长 56%。近三年来，中国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府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方面首当其冲，他们不得不支付大规模常态化的新冠核酸测试费用，还要负责强制隔离和其他疫情相关的花费。然而，相比于支出上涨，地方政府面临收入急剧收缩的问题，疫情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房地产行业陷入危机，致使到土地销售收入急剧下降。一些地方还给予企业减税，来帮助他们应对经济放缓。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克雷格辛格尔顿认为，维持新冠清零政策的高额成本为中国经济带来破坏，使到中国的公共财政陷入了混乱。辛格尔对美国之音说，飙升的地方债务对中国经济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并增加了地方政府违约风险。这些债务挤压了政府刺激增长、稳定就业和扩大公共服务的能力。中国官方在防疫政策开放之后重新聚焦经济增长，地方政府正通过发放债券的方式为经济刺激政策寻求更多资金支持，这个可能导致地方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去年增长 3%， 低过政府 5.5% 的目标。中国官方寄望今年经济能够迎来反弹，一些专家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将会设定在 5% 左右。伦敦经济研究机构海头云观中国经济研究员岳谢娜认为，重新开放还不足以去支撑经济复苏，中国将会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到支持增长。他对美国之音说，官员可能会依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旧增长模式来到支撑经济，已经有迹象地表明今年的财政政策将会更具支持性。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中国当局正在讨论最高达到380,000亿元的地方政府特别债券配额，为了稳定增长，目前已经有18个地方政府表示会在今年第一季度发行累计超过10,000亿元的新债券。经济学家警告称，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的偿债负担大，债务可持续性不断下降。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近日发表报告警告称，去年中国各个省份债务规模增速明显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速和财政收入的增速，疫情之后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达到30,000亿元，去年更加首次超过了40,000亿元。薄弱的地方财政正在拖累中国整体的财政状况。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前11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收入40,000多亿元，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同比下降 23.8%， 而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 15.3%。 彭博新闻社的报道指出，中国官方考虑将今年的赤字目标定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 左右，这个将高过去年的 2.8% 的目标，但小过2020年的 3.6%。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近日预测称 ,2023 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会上升到 4%, 但代价就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更加紧张。穆迪在一份报告中写到，中国地方经济在2023年面临负面的信用状况，土地销售收入依然疲软，财政赤字持续高企，直接债务和或有负债不断上升。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恶化不单止将会损害经济增长，还可能会进一步影响社会稳定。近日中国医保局因价格原因未能够将被视为新冠特效药的 Paxlovid 纳入医保，引发大批中国民众的质疑。一些居民批评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导致财政亏空。三一学院荣休经济学教授文冠中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时坚持要搞核酸检测抗原，后来又要建方舱强制隔离，有些小区又要封锁，里面的人要积极地转移，这些都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所以就将这个资金耗尽晒了。由于资金紧张，一些地方政府推迟或暂停向新冠测试商和其他服务商付款，欠薪事件已经导致社会抗议冲突。美国之音这个月报道称，重庆的新冠抗原试剂制造商中原汇吉药厂传出多达有20,000名的临时工在厂内示威抗议，要求清还积欠的工资，引发大规模流血冲突。另有报道称，广州市以财政紧张为由，计划缩减退休人员的医保待遇，导致大量退休人员前往人社局示威表达不满。地方政府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支付更多的到期债务，这个预示住更多的财政痛苦。路透社报道称，很多地方政府已经采取了减薪、裁员、降低补贴，甚至是施加不成比例的高额罚款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仲良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彭铭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寻求以渐进和审慎的步伐来实现宏观经济政策正常化，他们将需要继续抗击不断上升的债务和资产泡沫，来确保疫情之后经济在没有过热和金融风险的情况下实现自我持续的复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报道。